现在呢，我根据后者这个师承来说明这个菩提大道修真次第的方法，分四部分。一，为显其发根源尽古，开始造则殊胜。二，令于教授其尽中古，开始其发殊胜。三，如何讲闻两种殊胜相应正法。四，如何正义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，分四部分。那么为什么要分这个四部分？这里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道理，详细的内涵，每一部分呢，它就是说这个，我们只要把下面认真的学，那个细部都了解，一开头原则说一下为什么。第一个，我们了解，说学一切任何一样东西啊，你一定要跟一个自己有正确认识的人学，这样才学得好。不管做事出时间任何一样东西，你要学会，一定要跟一个会的人学才行。同样会的人，他越是内容精彩，越是圆满，是越好。世间法尚且如此，何况佛法啊？世间法出一点毛病，那么最多啊，你说哎呀，做生意啊，少赚一点钱，亏一点本。佛法出了毛病的话，这流落在生死轮回，小的受生死之痛苦，大的在三恶道中不得了的严重。也就是修学佛法，你稍微不小心一点呐、嘿，会产生很大负效果，很大负效果。这一点呢、我们要注意。所以啊，真正对这个佛法本身是否清净呢，是决断的重要。那么要想得到清净圆满的教法的话，这个引导我们本身它的条件是决定因素。不，这个地方大家会说，哎，那么引导我们的佛最圆满，何必还要你来造他因呢？难道你还比佛强吗？哎，现在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，这个话听起来是啊，我们想对呀、现在有太多的人说啊，你不要去看那个论，难道造论的菩萨还强得过佛吗？我们一听觉得对，然后你就不去看论了。这里边呢、确实有个大问题，这个我们在这解释一下。佛说的法跟他内证的内容有两个就不一样的地方，这一点我们要认识。他内证的是完全圆满的，千真万确，所以就内证的这一点来说，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佛。菩萨当然不如，祖师更不如，但是他讲的法就一个特质，是对不通的根性说的。他对小孩子就讲小孩子的法，对大人，对大人的法，然后呢对2000多年以前的人讲的法，对我们现在是另外一种法。佛自己是最圆满的，可是他讲出来的法是对的根性，跟你相应不相应？不一定相应，这第一点。不但的时间空间都有一大段的距离，在这种状态当中，这个里边就有问题了啊。理论上面我们应该了解，实际上呢我们也看一下，是佛说的法是绝对圆满千真万确，因为说的圆满，所以他对境也圆满，所以泛圣他讲到哪里，每一部经典上面那个当机中听完了以后啊，大乘的一定是啊，很多人证无生法忍，最起码的发菩提心；小乘的发愿顶，证阿罗汉。这个是佛真正圆满的结果，表示什么？那当机就有这样的功效。假定不当机的话呢？对不起啊，所以佛法不应机啊，等同闲言语。如果不应机的话，那就是啊，说空话一样的。现在我们不信的是不应机，你看上去不一定有效。尽管你说啊，你有了信心去看，有信心是有信心，你看是看，看了半天，如果你大成更新，请问你得了无生法忍吗？ 你发了菩提心，小乘的不要说罗汉果，你得了发愿经吗？没有，那表示什么？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。这事实也是这样啊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再说他因为是当不同根性的基啊，所以啊，这部经典里面呢说这样的一个法门，那部经典里面说这样的一个法门，这个法门是整个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部分，一个关键所在。比如说《金刚经》，那是破空，就是对做有的人怎么样教你破这个这样的观点啊。不同的经典有它不同的说法，然后我们如果学不好的话，学了这个能变成什么？断章取义。这个断章取义啊，是修学过程当中是最严重的，是一个大缺失。所以你不认识这点，你也以为如此，好好好。那么必定要经过这个圆满的教授传承说明这个内容，那时候你才晓得，哦，原来这样的啊。教你自己去学是断章取义，等到这个善巧的接生明白了以后，然后用到你身上的恰如其分啊。这个所以能够把断章取义变成恰如其分，要靠什么？要靠这个引导的人啊，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啊。这样，所以这个上面呢，我们要了解娜娜的这个特点在，这个特点在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难免会引起误解，引起了误解啊，就失去了大理啊。所以他现在说，哦，这个照在树身，尤其这个圆满的教法，你将来看一下那个才晓得他所讲的这个树身，树身到什么程度，为什么他这个法这么好。这个对我们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认识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因为我们要想修学的时候，毕竟有一个特质，我们是个凡夫。假定是我们成了佛了，我们不是修学，我们教别人了，我们这是凡夫，了解了这个苦要去学，所以我们的的确确虽然呢，学的人是应该有辨别的能力，可是这个辨别能力的确不强。那么这个是根据这是什么？根据呢啊，真的有成就的世间，在或者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，经过了时空考验以后，经过这个如理抉择以后，肯定它的价值的，那个是我们呢认定的一个标准。本来这种认定的方式本身是并不圆满的，但对我们来说也只能用这个啊。我们找人说啊，大家都说这个人好的，你也好的，是吧？那么然后呢，大家说的上当中有两种，有一种呢坏的人说好的，这个都不一定；一种好的人说好的，那大概就可靠。好的人当中又是智慧的人说好的，那他跟智慧一定相应；也有那种福德的人说好的，那这个人跟福德一定相应。这个是我们抉择我们要跟的这个善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条件。现在这地方的下面就把这一点的形象指出来。所以我们目前虽然不能认识佛法本身的内涵，没有速生辨别善恶的能力，可是我们却有世间上面这种的共识。所以他现在拿这个共识来告诉我们说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才是。于是启发你的恭敬仰望，一心一想学，你就学对了。有了这个标准以后的话，那个取舍就取舍对了。那么第一步呢，说这个要去学，这个修学佛法要一个重要的特点，要什么？恭敬心。平常我们最大的障碍都是说，哎呀，我有一障啊，一的重心是什么？我啊。我的特质是慢，当你有一个慢的心，这慢总是我做就精彩。平常所以我们跟人家聊天也好，什么自己总是自己的意见总是对的啊，因为你有自己的意见，那个障碍那里别人的东西就进不来。假定你是了解对方的高明啊，他告诉你方法的正确，你那个时候啊，心里面就把慢心就降低了。这个慢心对着他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恭敬。这样，所以他是第二宝说这个啊，不但这个 造的人这么殊胜，而且造的法这么殊胜啊，这么好，于是你一心仰望，于是你恭敬心提起来，那个时候啊，你就能够正式去学佛法。所以他在正式讲这个法之前呢，先把这个法的殊胜说一下，启发我们对这个法的恭敬。我们平常所以遇此最大的原因呢，就是不恭敬。所以当你恭敬的时候啊，一方面眼前修学佛法是一个最大的推动的力量，障碍减少，同时呢以前的宿障也能够净除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那么说哦，有这样的殊胜的造论的成就者，造了这样殊胜的这个解释的法，下面呢还要一个道理，对于这样的殊胜的相应的法，怎么样听，怎么样讲，你在这种状态当中啊，才跟它相应，否则的话，这个还不相应，这个还不相应。那么这个第三点呢，平常往往疏忽掉了，实际上这一点呢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这个详细的内涵讲到第三点那部分呢，自然会有很清楚明白。很清楚明白这个地方啊，我不妨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。比如说啊，我们现在要到哪个地方去啊？当然我们现在是要从凡夫地跑到福地，那么这个都是啊精神上的、智力上的。我们现在用一个眼前看得见的事项上的这个比喻，比如说啊，我到台南去，你可以走路，走路啊不要任何准备，反正站起来就走了不就行了嘛？你只要认得这条路，有人告诉你这个路怎么走啊？啊，就这样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一个古来人告诉你怎么走，然后呢，只是跟你这个方法那个没有错，这两者够了，你不要其他准备的。下面脚踏车，对不起，脚踏车就要准备准备咯。那个脚踏车啊，过去的时候啊，上面嘛，看看呐、啊，刹车好不好啊？然后呢，链条很久没用，加点油，哪一个地方等等，要一点准备。如果汽车的话，哦，那准备更多。哦，说啊，前面这个冷却硬件的水，然后呢，机油，然后呢，汽油，然后轮胎里面的气的做不做，你准备好了以后才行啊。如果是飞机的话，哦，那更严重。如果准备不够的话，不动蛮好，一动出起毛病来，到那个时候的话，性命交关。尽管呢，已经有一人告诉你哦，怎么走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路啊也告诉你清清楚楚。如果你不准备好的话，出毛病了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有很好心学佛的人，也有圆满的教法。我现在所体会到的就是第三点。所以关于第三点真实的内容啊，你们慢慢的下去自然会了解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。最后呢，有了前面这个样样准备好了，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说正义引导啊，这个是为什么要分这个四个。那现在这个里边呢解说下去，我们看看这个文经初。第一个就是啊，说照着书生看文，总持教授即是自证此事所造，县官张言所有教授啊，整个的来说，现在本论所讲的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？就是县官张言论。县官张言论呢，是自证此事，就是弥勒菩萨。要晓得佛涅槃以后，佛把整个的责任就交给我们的弥勒菩萨，所以现在来引导我们的最圆满正确的引导者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那么他当然这个本身是圆满的，那么内容呢是讲的这部书。那县官张言论是什么样？我简单的介绍一下，里边呢一共说八样东西，叫做第一个三字。什么善字啊？一切智道种之，一切智之。第二个四加行，后面的一果佛果。而且前面那个净，就是说我们应该了解我们所对的净，我们凡夫所对的净的，以我们的无名妄舍所对，造种种业。现在呢， 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染污生死的痛苦，就是所对的境是不认识。那么不是说外面的境有错误，而是我们能认识这个境的这个是本身有问题。这个实际上还是就我们应该了解的啊，所以啊，应该把这个东西认识。所以啊，说的智，一切智，一切智啊，是了解一切法总相的，一切法总相空。然后呢，道种智啊，是知一切法的差别相的。然后呢，一切种智啊，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通达总别一切的这个智，这个三样圆满就是佛。那么要想得到这个东西，那么内涵等等修行呢，又是四个次第，所以四个加行。经过的这样以后，最后圆成一个佛果。所以虽然是说起来这么简单，实际上就是从凡夫地到究竟圆满成佛的圆满的纲要全在里头。那可想而知，本论是何等重要，是我们目前可以不一定全部学，但是我们呢必定要全部认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究竟的目的就是这个。你有了这个究竟的目的，认识了这个纲要，然后下决走的时候，的的确确走你该走的，该走的这是一步。但是你眼前跨出去的一步，一定要走对方向，在整个的道路当中你走对，那么每一步都，然后呢把一步一步加到最后圆满。所以开始走这个一步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把整个的路线认得清清楚楚，这样走下去的这条路最圆满之见，这很清楚明白。我还是举个例，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台南去，到台南去可能刚才说走路、脚踏车、汽车，那用的工具没关系，然后呢用的路走的路线也有几条，但是你一开头的绝对不会说反正不管了，我出了门再说，是这个不对的。你一定要晓得从我这里到台南去你走哪一条路线，那个才行啊。你要出了门再去的话，那我们出去从那个门跑出去，然后呢路马路四通八达，你到底怎么走啊？哪有这样的事情啊？现在我们太多人都是犯了这个毛病啊。好了，我反不管了，反正念佛，反正参禅，就这样。实际上这个里面大有问题啊，这个大有问题啊。因为你的目的，假定说你的目的说，你的目的干什么？我的目的就是他念四个字，那没关系，你叫阿弥陀佛就算了，能不能往生不去管他。现在假定你要往生的话，对不起啊，你呀、啊、要看看咯。四个字好，六个字好，还有其他的助行正行哦。可是我们实际上呢，目的不在往生，要成佛啊。为了要成佛，所以眼前最好的方法要往生了、啊。要想往生，所以要念佛啊。所以这必定是啊，你整个要到台南去，为了达到以及我眼前这个目的当中，然后走这条路，这不是很清楚很明白吗？对吧？而且这个情况之下，我还举一个比喻，当然现在我们说到台南呢，这个方便了，成佛没那么简单的了，我们不方这么说了，到美国去，比如这么说。那么有人说到美国，美国在哪里啊？一想哦，美国在我们东方，够不够啊？对不起，这个万万不够的哦。假定说美国到东方，那么我出门向东走，你走得到吗？我保证你走不到啊。然后你出门，我们这个门口向西的，你是向东，你怎么向西走？你不是走错了吗？你向东走碰壁，到了后面你怎么走啊？不行的。这样，所以这个到那里去一定有它的一个完整的方便三桥转弯抹角，怎么怎么走啊？就算你出了门，对了，因为你向东走，跑到花莲向前跨一步，对不起，太平洋下面就死路一条，这很明白啊。这样，所以任何一个地方你真正要走之前，必须要把先把你的目的认清楚，然后达到这个目的该走你什么走的路，然后这个路当中眼前你下决的哪一步啊？所以不管是念佛参禅哪一个，那是我们眼前下决第一步一定要走的，的确走你相应的绝对没错，但是千万不要说、哦、我走这个其他的不管了。刚才这个比喻在这地方，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个我们学这个干什么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障碍。 所以他前面也告诉我们了，偏执安畏佛，那种具善根的人了。同样的道理，为什么有的人一生取伴，有的人要转三道阿僧祇劫，真罗汉果尚且如此。同样的，有的人往生去上品，有的人往生去下品，有的人去的是边地，有的人念了半天是念不去，毛病在哪里呢？就在这里。这是我们一开头应该有的认识，应该有的认识。还有啊，曾经遇见过这么很有趣的事情啊，有的人说，法师啊，哎呀，现在这个时候啊，念佛要紧，你讲这个干什么啊？我赶快去修行啊啊，然后呢要打切克取取证啊。我听了我非常赞叹，我说好啊，你克取取证，我请问你念了七天你取证了没有？我想了半天没有，对吧？然后呢你仔细一想啊，他说我不但念了一个七天，念了好几个七，到现在为止啊还毫无名堂。现在太多这种人啊，然后呢自己念不对还劝人家，哎你不要去管了。然后呢一个七不对，十个七不对，一百个七不对，说实在话我自己就是么受了这个这样的一个痛苦过来的啊。大家拼命惯着这个地方去念以后啊，我了解了一个事实，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学佛，不信的我们学错了。学什么？学我。我在这地方的说一下，说一下，我先举一个比喻。当初啊，我看那个谭虚大师的应称回忆录，他老人家提出一个三个字来，三句话：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啊，美呀！这世间的所以很多禅的是什么？是看不破。你看破了嘛，就放下了。放下了嘛，就自在了啊，觉得好高兴了。就这些叫这六个字，大部分人一看就懂，然后呢自己觉得对了，不信错了。这话怎么讲呀？这话怎么讲？我也解释一下。现在我们了解的看破这两个字，你只要念过小学都懂，如果你念过中学大学那懂得更多。那么为什么懂得更多？就是当你程度越深，你对这两个字的内涵了解的越深，对不对？到现在为止我们了解这个内涵，说看得破的什么？看得破我们对世间人世间这种是是非非。你在这方面看破了，你在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可以减少一点。生死当中的是非你看破了没有？你看破了没有？这两个字可没有告诉你哦，世间用这两个字没有告诉你哦。所以平常啊，你一天到晚哎呀忙这个世间的东西，忙这个东西，哎呀，女儿要嫁，媳妇要娶啊，股票也要涨，然后这种事情啊，忙那个不得了，一天天看破，哎，好，看破了。真正的看破呢，你还在时间的量值当中。对前面忙这件事情的你看破了，可对佛法来说，你还不相应，你自己觉得居然懂了，然后你放下了，你放下的是股票，是稍微放掉一点，这儿子女儿的事情啊，稍微减轻一点。但是心里面还缠在这个地方，相对的前面这个稍微好一点，你要想拿这个跳出来能为跳得出吗？我们平常是学就是学这个，所以这个人就在我这个圈子当中，结果你越学你自己越觉得很得意了，结果啊这个我是越学越大，弄了半天，请问你怎么能跳出轮回啊？太多人就犯了这个毛病，所以总是觉得哎呀这懂了赶快去。明明万修万人取的法门，不信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念了半天取不了的原因，不犯在这个上毛病，还是说哎呀我七天赶快行，是你七天去了千真万确的事实，见了佛自然有最好的教授在那地方，我们要自己仔细检点一下呀。如果说我们另外一条路有了圆满的认识，然后你下决一步，那一步都走对的，你跑一步就对一步，跑一步就对一步。所以祖师都告诉我们，比如念佛法门啊，汉三大说的很清楚，不但是汉三大，其他的很多祖师，现在的念佛的人呢、啊，到临终的手忙脚乱，其实他眼前他根本不晓得这个念佛的意思是什么，嘴巴里面啊佛一直在念，这生死的根子一直在长，念到临终的时候啊，这是生死的一粒在这地方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真正念佛的当下都在生死的根子上面斩断，是刀刀见血，用不到到临终，当时念的时候你已经很清楚这句佛号是派上用场的，接着敬业，当然你只要接够了，到那时候临终的时候自然去嘛。那你怎么样才能够认识呢？那就是这个圆满的教法， 非常简单，你们只要认认真的从本能学下去，要不了多少他就告诉我们，哦，怎么样念是念得去的，怎么样念是念错了，你了解了然后去念，那跌跌去就是千文百道，是万修万趋啊。如果能力条件够一点，你要更深，说，哎，我不但是要遍地啊，不但要下品下生，然后上品上生也在这个上面，不但是泛身动去都是上品，乃至于我要进入到十宝庄严土的都有份，还是在这个里头啊。所以我说到这里顺便一提，那么这个是个大纲啊，这个现观庄严论是整个的，所以说个别的那么什么呢，说是道菩提道具啊，菩提道具是阿底峡真正造的，是故彼造在即是此之造者，所以啊造菩提道具论的这一位真者就是本论的作者，因为这个纲要整个的造造，换掉他的蓝图，他的蓝图实际上呢，中国不大师的这个内涵呢，的的确确是完完整整的接受阿底峡政治的圆满的传承。阿底峡政治的传承呢，经过几方面，最后到中国不大师身上，他有所有的传阿底峡政治的老师的一页都传到中国不大师身上，这是事实。还有一点要特别指出来的，就本论的内涵来说，对我们印记来说，本论呢，还远超过菩提道具论。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不是说本论比菩提道具论好，不是，而是因我们的机，这一点要很清楚很明白啊。这样，所以对我们现在来学的话，你们不妨把两个论看看。菩提道具论你看的话，你看了半天莫名其妙，可是本论的话，一看所有的修行的问题都解决，你念佛念佛成功，参禅参禅成功，学教学教成功，这一点我顺便一提说。那么这个是谁呢？比佛即是大阿僧祇圣燃灯智，别回共称阿底峡啊。圣燃灯智就是他翻译成功的名字啊。那么别回他的回叫阿底峡，阿底峡是西藏人真称，翻成功我们中国啊就是殊胜啊，最超胜的。比如我们对最最特别的，我们称它某某正者、某某大师这一类。那么这个阿底峡真正呢，西藏人通常称呼这样，就是表示对他最珍贵的、最尊敬的一种称呼。现在呢，这个他的殊胜分几部分来说，其殊胜分三：一、圆满种种受胜事理；二、其胜获得功德事理；三、得与教所作事业，分三部分。